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今天标普指数收盘时跌了7.24点，跌幅0.1%，在昨天跳空缺口底下连跌两天，收出第三根阴线。日线图上有弱势整理的感觉，但是盘后涨了0.55%。那要是五点才收盘呢？今天就是一个阳线了。为了把分析延长到美光发布财报之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标普指数期货。标普指数期货盘后还在交易，而且交易也画到了 K 线图中，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盘盘后还能分析大盘的工具。那么在5点左右，标普涨了 0.56%， 日线图是小阳线。期货的图比标普现货的图好看，主要就是盘后美光杀回来了。美光在盘后发布财报，白天死气沉沉的行情在盘后被美光瞬间点燃。上季度，美光受益于人工智能的强劲需求，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倍，营业收入414.6亿，比市场预测的358.4亿有大幅超过。每股收益经调整后是25.11美元，比预测值20.78美元也有显著超过。公司预测新的一个季度营业收入为500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113亿又是4倍以上的同比增长。公司表示，内存市场的供应紧张局面将持续到2027年以后，公司已经与数据中心运营商和汽车制造商等客户签署了长期供货协议，将订单锁定了3到5年。去年同期美光科技的毛利率是 39%，今年上升到 84.9%， 比去年四季度的 74.9% 还要高。这说明成本没有涨，收入涨了，所以毛利大幅提高。盘后股价已经大涨，创出新高，存储股的强劲上升趋势有望持续，一有回调，大量的资金就涌入。韩国虽然全民压上杠杆炒股，但海力士要到美股上市，这就带来了更大的资金体量。韩国的 SK 海力士计划在美国也上市 ADR 存托凭证，融资规模预计290亿美元。根据公司提交的监管文件， SK 海力士的美国存托凭证将于7月10号开始交易。存托凭证 ADR 听起来有点陌生，实际上像台积电的美股就是一个 ADR。 ADR 是外国公司为了在美国上市，通过美国存管银行发行的一种金融凭证。 ADR 代表了一定数量的公司股票，海力士的 ADR 相当于美国投资者通过 ADR 持有在韩国原上市交易所的股票。美国股市流动性更好，钱更多，所以股票不但不会低于韩国，甚至可能有溢价。根据能搜索到的消息，海力士一股可以分成10股的 ADR，代码是 SKHY。 如果按韩股一股258万韩元计算，折成美元是1672美元，一股 ADR 是 0.1 股的海力士韩股，那就是值167美元。当一股海力士存托凭证以167美元开始交易时，这个数字正好是美股接受度良好的价格区间。那么估值如何呢？韩国海力士258万韩元一股听起来天价了，对吧？但是呢，因为净利润猛增，每股收益增长非常快，导致远期预测市盈率低到了 8.74 倍，股价暴涨，但估值还是个位数。不过预期市盈率低，代表投资者对未来盈利预期高。如果是算滚动市盈率，那就是在23倍到50倍之间。半导体公司高市场曝光度、高增长率，这些因素是美股最喜欢的。一旦在美股上市，就可以对标美光、闪迪等，这些公司 PE 都不止个位数。比如从雅虎财经查，美光的估值是49倍，闪迪是65倍。这么说来，海力士的估值在存储板块当中是属于正常，甚至有一定的低估空间。假设海力士因此可以大涨一波，那么对存储板块将构成利好。 DRAM 这支 ETF持有两只韩国股票的仓位占一半，剩下的是美光、闪迪等，可以作为一篮子存储股的替代。六月份一过，下半年就开始了，机构陆续给出了下半年标普指数的目标位， 平均指数目标价从年初的7600点左右上调到7850点附近，之前的平均值是7716点，6月末这一个数字将略有上调。摩根大通对下半年的股市仍然看好，乐观情形下估计标普指数的年底目标从7600点上调到7800点，到2027年中期标普目标价为8300点，摩根士丹利从图上的8000点上调到8300点。高盛维持看涨立场到8000点。巴克莱在图中标记的目标价7650点又已经上调到了7800了。美国银行、富国银行等预测值在7300，属于比较悲观的预期。总体来看，机构主要以看涨为主，目标价低于当前指数的不多，看跌下半年的机构屈指可数。和平谈判之后，战争利好消息对股市影响越来越小，油价下跌仿佛是市场预料中的事儿，并没有给股市带来多大的涨幅。市场该回调还是回调，这两天油价大幅回落，快回到战前水平了。根据 CNBC 的报道，现在油轮通过海峡是开了卫星信号，公开通过海峡，这表明船东对安全通过海峡有信心。国际海事组织也表示已经收到了安全保证，几百艘船得以撤离波斯湾。过去24小时有36艘船通过海峡，是战前平时流量的 65%， 这是116天以来第一次看到实时流量监控出现了海峡通过船只的大幅回升。数据表明中东的油应该可以顺利运出来卖了，国际油价面临供应激增的影响，必然下跌。布伦特原油继续跌，截图是73块5毛4美元一桶，跌到70以下的目标位已经越来越近了。那么能源价格下跌，整体 CPI 物价指数回落也就可以期待。运输成本回落后，扣除了能源的核心通胀指标，也就不会有大幅反弹的预期。所以今天瑞银集团认为，市场高估了美联储加息的次数，这是基于昨天华尔街投行预估年内三次或两次加息预期做出的反馈。实际上，如果核心通胀没有大幅回升，仅仅是维持当前水平，那么美联储并没有大幅加息的必要。因此我估计，没有大幅加息，就不太可能重演2022年的熊市。市场担心加息，是对新上台的美联储主席有所猜测，怕他砸盘。沃什目前给人的感觉就是人狠话不多，非必要也看不到他出来说两句话。但是有例行公事的时候，市场就会关注他又要整什么幺蛾子了。再过三周，也就是7月14号，沃什将第一次在国会做证词，向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汇报工作。那总得说点什么了吧？在七八月份，除了国会证词，还有一个就是央行行长年会，今年的八月下旬会在大提顿公园的杰克逊霍尔举办。沃什作为央行行长里面的老大，讲话也将成为全球关注的内容。但沃什说话容易被解读为鹰派，所以七八月两次公开亮相，恐怕又是市场动荡的来源。以前我们总说美联储主席看跌期权，什么格林斯潘看跌期权，鲍威尔看跌期权，甚至扩展到特朗普看跌期权，这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说股市要是大跌了，他们会来兜底儿。沃什上台，大家也希望他能给 AI 行情兜底儿，要是股市崩了，能出台救市的措施，有人兜底，这样呢大家就能够继续欢快的炒股了。但是分析师认为，沃什的美联储看跌期权可能不怎么牢靠。Webb Bush 公司在2月份就发布了一篇报告，名为《告别美联储看跌期权》，认为美联储为市场兜底的时代结束了。这家券商说，沃什很难以市场处于非极端危机时候来脱市。他重点关注的是精简资产负债表，让他放水救市啊，正好跟他的核心施政目标是相反的。可以说，小跌、中跌，很难期待沃什出手相救。极端的市场危机出现时，美联储因为要救经济，会顺便把股市也救了。半导体需求是目前股市最大的牛市来源。位于半导体上游做芯片代工的台积电， 计划对7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业务进行涨价。这意味着涨价范围包括 75% 先进制程业务，涨幅 5% 到 10%。 台积电股价也是一路上涨，7纳米以下芯片涨价，芯片公司找台积电是抢产能，而不是台积电找芯片公司争取订单。所以涨价必然全部由下游消化，销量不因价格上涨而减少，所以销售增长，价格也涨，营业收入增长就基本确定。股价涨得很慢，但是很稳，预计台积电还会继续上涨。今天有个网红迷因股突然上涨，就是 Wendy's 汉堡。这是一个卖汉堡和饮料的品牌快餐店连锁，公司的业务就是品牌连锁和餐饮业务。长期下跌之后，今天突然大涨，盘中一度涨幅 42%， 收盘涨了 25%。 命股很久没有出现了，以前是 GameStop、 AMC 等，通过 WSB 论坛的散户合力买入，轧空空头，从而大涨。今天这个 Wendy's WEM、也是一样的方法，因为空头持仓占比达到了 26% 以上，100股里面有26股被空头借去做空，所以存在逼空的先决条件。为什么呢？因为融券的时候，如果股价大涨，空头得补保证金，要是不补，就会被强行从市场上买入股票来还券。正好 WSB 论坛上面有一个帖子说我们要拯救 Wendy's， 这个帖文获得了关注，散户就去集中买入挤压空头，还就让他们给偷袭成功了。那么 Wendy's 作为新晋迷因股，还是有那么一点投资价值的。它不是亏损公司，它有盈利，每股盈利一个季度是12美分左右。它还分红，上季度分红是14美分，全年是56美分。那按56美分除以股价8块钱左右来计算，股息高达 7%。 西式快餐虽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生意啊，但是股息还是能够按季度分红，股息率在当前市场上也算是高的了。今天我的公开账户在盘后5点多截图时净值是 19.7 万，这还是盘后反弹了才有这么多，感觉这个账户再不调整仓位啊，都没有什么展示的价值了。特斯拉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什么大的行情了，反而是随机波动为主，最近还有那么点利空。美国有一辆 Model 3 撞死了人，怀疑撞人时自动驾驶系统正在工作，因此美国交通局介入立案调查。这一事件已经使特斯拉连跌两天。另外网上有一个说法称 SPCX 上市后马斯克的大饼更不值钱了，以前是一家特斯拉吃饼能饱，现在两家一两万亿的大公司天天等着吃马大饼，怎么也吃不够。还有一个阴谋论说，就是要把特斯拉做低市值，让它便宜，好让 SpaceX 和特斯拉合并。这些都是古巴的说法，不是我的观点，我觉得有趣就拿来分享。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半年要结束，七月开头就会有交车数据，股价下跌可能是预期交车数据不怎么样。摩根大通下调特斯拉交付预期，从43万辆下调到42万辆，而且他们说油价上涨对电动车需求没有产生实质影响，购车补贴取消，美国电动车需求疲软，车不是太好卖。哎呀，大饼吃多了，还以为特斯拉不是车厂呢，实际上它就是个汽车工厂，销量和利润才是当前股东关注的。哎，痛定思痛，上市公司本身必须要在一年两年内大赚特赚，咱们才能赚钱。他靠未来多少年能赚钱的美好蓝图换来的只会是大幅波段，有上有下的。所以特斯拉是个周期股，得高买低卖，说错了，高抛低吸。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